知识对撞机。欢迎回到新闻实验室。最近这段时间啊，可能很多小朋友的家长都挺头疼的，因为自家孩子不是咳嗽感冒就是发烧了。的确，进入冬季，儿童人群各种呼吸道疾病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刚进入幼托机构的小朋友去医院都成了家常便饭。如果家里有个更小的二胎宝宝，还会把细菌病毒带回家，一病呢就病一窝。孩子们扎堆的生病，医院儿科病房更是一床难求。所以今天我们的909瑞金医学小课堂就一起来聊一聊冬季最常见的儿童感冒的话题。
909瑞金医学小课堂。
首先欢迎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瑞金医院儿内科主治医师周莹医生。周医生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莹医生。
最近周医生是不是特别忙啊？因为感觉好像据报道很多小孩子都会去医院看儿科。
是的，其实这几个月呢我都是在普通门诊，8月份、9月份、10月份、11月份。很明显这四个月的一个就诊病人的数量是在逐渐升高的。可能一天原来就只看50-60个病人，但是现在每天上班的节奏就是8点钟开诊坐下去，中午12点钟站起来，中间就是不停地有病人来，到下午下班之后可能病人都能突破有100个、一个人一天看100个左右的病人，
这数量已经非常多了。
对，
其实我们的医生也非常辛苦。那其实小朋友生病也非常的不好受，那主要小朋友来看他们主要就诊都是有哪些病呢？
可能大部分还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老百姓说的一个感冒。家长通常来了以后就说，周医生，我们家小朋友发烧了，我们家小朋友咳嗽了。这样一个病人的数量大概可以占到70%，也就是我一天如果看100个病人，可能有70个病人都是来看感冒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家长们可能不了解这背后具体的是什么病，但是它有一些可能是就是简单的感冒，有一些可能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引起的有一个感冒的症状，所以说他们综合在一起共性就是感冒，所以家长一到医院就会说啊，医生我孩子感冒或者是发烧等等。那不难发现啊，大部分小朋友就医的原因都是感冒，但感冒也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了，那其中也分很多种，比如说常见的病毒性感冒，还有细菌性感冒，还有症状呢也是各种各样，比如说有咳嗽流鼻涕的，然后还有发高烧的，有一些可能也没发高烧。那对于儿童人群来说，在这个季节容易患上的主要是什么样的感冒呢？
其实这个季节大部分的一个感冒都是由于病毒引起的。大概有90%以上的感冒都是病毒。
主要都是病毒性的感冒。那这个病毒它有什么样的区分吗？还是说所有的感冒都是同一种病毒引起的？
不是，在这个季节呢会有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可能对于小一点的小朋友来说有一些呼吸道病毒啊、鼻病毒啊这一些。
那不同的这些病毒引起的这个感冒它的症状是相同的吗？
大部分的症状就是我刚才说的发热、咳嗽、流鼻涕、打喷嚏。其实症状都是比较类似的，但是有些病毒如果它继发了一个细菌感染之后，可能它的病程会延长。一般感冒的话发烧也就3-5天，
对，
如果它一旦继发感染可能要1周甚至更长时间。
就是说如果有特殊的情况，其实这个发烧的情况就会被延长时间了。
对。
那我们常说这个秋冬季节是呼吸道疾病高发的，但这个高发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能不能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秋冬季节感冒或者说儿童的一个就诊量的增加原因有很多。第一就是进入秋冬季，气温开始下降了，刚开始秋天的时候昼夜温差会比较大，然后像现在冬天可能气温会比较低，而且天气冷了之后呢，上海的雾霾天也会越来越多，环境污染也是导致小朋友呼吸道感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进入幼托机构的小朋友更容易生病，这就是因为在幼儿园或者说在学校里边，因为小朋友人比较多，可能就会有一个交叉感染的情况存在。所以在这个季节儿童罹患呼吸道感染力的一个发病率会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在其实 也不一定是在幼儿园，其实如果在一个人流密集的地方，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本身免疫力可能没有大人那么强，他可能就更容易去感染到这样的病毒。
对，我平时也会在门诊跟家长说，避免出入人口密集的场所，像商场啊、卖场啊这些地方。可能第一，他首先成年人会比较多，很多成年人他会有一个隐性的细菌或者病毒感染，然后成年人会没有症状，但是小朋友他一旦被传染到了之后，就会有很多的临床症状。再加上这些地方可能就门窗都不是特别的多，空气流通比较差，就会导致小朋友容易生病。
那这些病毒主要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进行传播或者感染的？
大部分时候还是通过一个空气传播的。然后呢，我也会经常跟小朋友说，我说你们咳嗽啊、打喷嚏的时候，一定要用手去捂一下自己的鼻子，或者是捂一下自己的嘴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会有一些唾液溅出来。
对，
如果你把这个唾液弄到其他小朋友身上，可能其他小朋友就要跟你一样啦，就要有感冒的症状出来啦。
这个周医生的这个口吻也真的非常像一个跟小朋友经常对话的这样一个可爱的老师的这样一个口吻。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情况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不通风的情况？
对，因为刚才我提到的一个雾霾，那很多家长就会说，既然外面的空气那么脏，那我就把门窗通通紧闭，我就让小朋友待在家里，不让他出去。其实这个也是不可以的。除了有室外的一个 PM2.5 以外，其实室内也是有一个 PM2.5 的。如果小朋友长期在一个不通风、空气不流通的情况下，也是会导致他呼吸道疾病有这样一个发生的一个概率。如果说家中有成人抽烟，现在其实已经不只是局限于一个二手烟，甚至于说是一个三手烟。有些香烟的一些烟草的分子，它会粘在大人的手上、衣服上。如果说这个时候，即使成年人家长他在室外抽烟，他会把这个三手烟带到屋子里面。如果这时候妈妈又没有开窗通风，那么小朋友接触到这个烟草的暴露，还是会诱发他一些呼吸道的症状。
即使他没有吸到这个二手烟，他有可能被三手烟所影响到。
对，三手烟是比较热门的东西了。
那对于家长来说，可能还是要尽量的就是戒烟。
对。
那孩子感冒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
是的，
这个一年肯定也有好几次。但有家长说啊，这个冬天还没有过上几天呢，孩子就已经感冒那么多次了，是不是因为孩子的抵抗力差，所以才会经常感冒？
其实这个问题呢，几乎每天都会在门诊碰到。我刚才说这四个月我都在门诊，经常就会有病人他跑过来说，周医生，不好意思，我们又来了，我们又生病了，还是老毛病，又咳嗽了，又发烧了。你看我们小朋友那么小，已经一本医保卡都要看完了，一个月要来看你一次，我们也很不好意思。然后呢，我就很好奇，究竟对于这个年纪的儿童来说，一个月感冒一次，一个月上一次医院，究竟是不是正常的？我也去查了一下这方面的大数据，然后就发现说，6岁以下的小朋友，他每年感冒的次数频率大概是在6到8次，一年可以有6到8次的感冒。对于3到4岁刚刚进入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这个频率可以高达1个月1次，也就是说1个月1次其实是一个平均数量。那些抱怨说我们家小朋友抵抗力不好啊，每个月都要跑医院的家长，其实不用那么担心。
对，
他已经踩及格线了。
就是说平均线就在这个位置。
对，
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孩子可能更多，
对，会有更差的。然后如果说等他再慢慢的长大，等他的一个免疫系统慢慢的发育好了，他的感冒次数自然会下降的。所以没有必要去给他吃一些补品啊，那些或者是提高免疫功能的那些偏方，让他慢慢长大就好了。
对，那您刚刚讲到一个概念啊，就是这个频率的问题。那我们要说经常感冒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可能会有一点不太正常，或者说需要去医院接受及时的治疗？
可能就是在低于刚才那个平均数，就比如说他2个星期来一次。因为我也有在临床上碰到过，有的小朋友去3天幼儿园就要生病，在家里面待1个星期再去3天又生病，这种小朋友可能是需要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的。
它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因呢？
可能会有一些免疫功能的方面的有些问题，免疫系统方面有些问题的。
就是如果说他在家里是没事儿的，然后去了幼儿园之后，比如说几天就马上又生病，这样一种状况， 他免疫系统可能会是什么样的问题？是说免疫缺陷还是？
免疫缺陷的话，一般上幼儿园了，如果他是一个免疫缺陷的病人，不会在3岁那么晚发病。
嗯，
所以家长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往往他的抵抗功能，他的一个气道免疫功能可能会比其他小朋友差一点点。
弱一点。
对，或者说，其实临床上大部分的情况是家长把一个其他的疾病当作是感冒了。就好像是比如说我们平时说的一个假的感冒，过敏性的疾病，
比如说有什么样的症状？
咳嗽、流鼻涕、鼻塞，是不是跟我刚才说的感冒是一样的？
如果是我也分不清楚这个症状，
在临床上是很难分清楚。所以我会跟那些家长说，如果小朋友反反复复的流鼻涕、鼻塞这种症状超过2个星期，那就要当心他是不是一个过敏性的鼻炎。
嗯，
如果他反反复复的咳嗽超过4个星期，你就不能当他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他可能存在一个过敏性的咳嗽，甚至是一个过敏性的哮喘。
嗯，他这个反复的频率大概是什么样的？是说好一阵儿又感冒或者这种症状出现，还是说一直持续性的这样一个4-5个星期的时间？
这部分小朋友呢，他往往在用药之后就会很明显的好转，用了抗过敏的药或者用了一些感冒药之后会有很明显的好转，停药之后2-3天又反复，
嗯，
或者一上幼儿园症状又重现。
哦，就是说如果有没有出现就是去幼儿园或者说用药了然后他的症状就好了，那之后又反复这样子出现。
嗯，对
啊，就是交替着出现这种生病和没有生病的这样一个症状，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久。
嗯，
所以家长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情况。好的，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之后再跟周医生来聊啊，就是孩子到底应不应该每一次感冒都去医院去就诊。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融入中西方独特工艺，由各国大师精心萃取，书香传承经典，智慧尽情释放，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欢迎光临，
这边请。
老公，今天我要好好的吃一顿。
没问题，老婆，我来点啊。服务员 ，A 套餐，
请稍等。
老婆，来来来来来，我们先把啤酒倒上，舒舒服服的等菜上桌，怎么样？
27号桌上菜啦！
您瞅瞅，热腾腾的菜，新鲜出炉喽！
哎，老公老公，你看你看啊！
你的
先生，您怎么了？
你的大拇指浸在汤里了。
没事儿，我不怕烫。
规范职业道德，从细节做起。
大家好，我是野生救援勾不露向蓝东艺大使张冰冰，您现在收听的是东广新闻台。从清晨开始，发现身边不一样的风景，四通八达的街道，奔流的车流，体会城市的喧嚣，又或者跳出固定思维，扔掉车钥匙，换上跑鞋，骑上自行车，和美丽的城市擦肩而过。年轻的我们用自由的方式遇见别样风景，和我一起低碳出行，勾不露向蓝。
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909瑞金医学小课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新闻实验室，今天我们909瑞金医学小课堂请到的嘉宾是瑞金医院儿内科主治医师周莹医生，再次欢迎周医生。刚刚我们跟周医生也是聊到了这个孩子感冒的频率的问题，那刚刚周医生您提到，就是说孩子一个月感冒一次也是可以有的，也是一个相对正常的现象，毕竟他已经踩到这个及格线了。 对，那但一个月一去一次医院是不是不太可取呢？
其实我通常是不太建议家长带着小朋友频繁的跑医院的。
为什么呢？
因为医院很脏。
哦，
因为医院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生病状态，他身上有很多的细菌跟病毒，尤其像这个季节，除了普通感冒以外，还会有一些传染病。
嗯，
所以一旦你们小朋友如果只是一个轻微的感冒，可能只有一些流鼻涕、一点点鼻塞、一点点清咳，这个时候你带他到医院里边来，反而可能会被其他的细菌和病毒传染到。
哦，
小病看成大病，其实是很不值得的。
嗯，就是说症状比较轻微的时候，其实家长可以自己去考虑一下，嗯，对，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去，比如说症状持续时间比较久，可能就去医院就诊。
对，我刚才也说过嘛，其实90%的呼吸道感染都是病毒引起的。
嗯，
病毒性都是自限性的疾病。什么叫自限性？就是你只要在家里好好休息，套用句比较俗的话，多喝热水，其实都会自己好的。
这个多喝热水这个问题，我必须得请教一下，这个确实有用吗？
有用，肯定是有用的。尤其在小朋友他发烧的时候，其实体液是有丢失的，你这个时候当然要补一些进去了。
啊，明白。那我之前有一个概念啊，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我普通的小感冒的时候，因为症状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去医院，然后我基本上都是自然的康复，大概5天左右他就好了。
嗯，
这个我之前有人听说就是这个可以锻炼自己的免疫力，这个是有可能吗？
这个的话怎么说呢，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临床证据说可以锻炼一个免疫功能。
就是哦，就是免疫功能是保持在那儿的。它
对
恒定的，
成年人来说基本已经恒定了。
嗯，
但是对小朋友来说，他的肺是在发育的，
对，
他的免疫系统也是在发育的。大部分的小朋友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一年好过一年，比如小班的小朋友一个月跑一次医院，中班的小朋友2个月跑一次，大班的小朋友就3个月，上学就半年到一年才来一次，
甚至都不用去。
对，
嗯，在家里就能好。
嗯
嗯，那这个我刚刚说到这个免疫力的问题，那小朋友的他的免疫力也是随这个时间不断的，因为他在生长发育嘛，所以他的免疫力会有一个增强的过程。所以对小朋友来说，他如果在轻微的症状的情况下，在家里治疗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我往往会就是那些频繁跑医院的家长，只要我在门诊有充足的时间，我都会去进行一个健康宣教，跟他说下次生病了你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嗯，
基本上我说过1次2次之后，他就不会这样再频繁的来了。
嗯，这个我们在了解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之前，我们先来再问一下周医生，就是我们家长要去了解孩子这个感冒的症状，怎么来判定我家的孩子这个感冒是可以在家里治，还是说必须得去医院？
嗯，在我们儿科最关键的其实就是观察小朋友的精神。
嗯，
因为小朋友是生病是不会装的，如果他难受，他肯定会精神不好，会吃不下东西。
嗯，
如果小朋友一旦出现了精神差，然后吃不下东西，对，尤其如果他伴有一个反复的呕吐，
哦，
这个都是提示他可能病得比较重，这个时候都是要马上去医院的。
嗯，
即使他不发烧，
哦，
即使他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咳嗽，但是只要他精神不好，胃口不好，有反复的呕吐，这都是比较
明显的一些症状。
对，
嗯，那除此之外呢？
其他的话都是要看的，就是说不一定。如果说他体温，即使他体温发到了39度，但是他活蹦乱跳的，我还是会建议他在家里观察。
嗯，
其他的东西可能就没那么有特异性了。
嗯，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感冒的症状当中，我们要去怎么去判断呢？比如说发烧，我们家长要怎么去判断他的这个情况？还是说只要他的精神好就可以吗？
是这样的，如果是很小的小婴儿，比如说6个月以内的，那烧到38.5度以上，一个高热的情况下，不管3七2十一，肯定是要跑医院的。
嗯，
因为他太小了，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感染。
嗯，
小婴儿另当别论。大一点的孩子，如果小朋友他在发烧的前24到48小时，他的体温上去之后，你用了退烧药，他可以自己下来，然后他精神是可以的，胃口也是可以的，能吃能睡能玩，那是可以 在家里观察，但是如果体温超过了3天48到72小时以后，他还是有这样一个反复的高热，我就建议到医院里面来看病了。
嗯，所以这个时间也是有差异的，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小孩来说。那如果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呢？
再大一点的话就可以像成人一样了，像那种上学的7、8岁的小朋友，如果说像这部分小朋友他的体温往往不会很高，可能他的体温也就只是在38.5度左右，然后吃了退烧药以后他就会有好转，可以像成人一样在家里睡觉喝水然后退热就行了，不一定说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实现。
所以主要是最受关注的应该是6个月以下的小婴儿。
对，6个月以下是最需要
他们的高烧，
对，
需要特别的注意。然后3到4岁这个阶段可能
2到3天的观察时间。
好的，那其实也是大家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标准，大家可以比如说自己家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可以参照这个标准来进行一个判断。即使如果说孩子发烧之后比如说吃了退烧药可能退掉了，那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对吗？
对，我这边还是有很多家长的，就比如说他今天晚上高烧了，然后觉得医院太远了他就不来了，吃了个退烧药可能过2天也就好了。没有必要说我每次发烧都跑医院。
那您会不会碰到就比如说有些家长实在是不放心，就即使他退了烧还得来看
啊？非常非常多。
哦，真的吗？
很多，非常非常多。因为现在很多家长觉得在家里放着不知道晚上会不会烧，还是来看一下医生比较放心。
哦，这种情况那您通常会怎么来处理呢？
还是一个健康宣教。
嗯，
真的就是一个健康宣教，你要好好的跟，尤其是年轻家长，你要跟他说发烧是一个过程，生病是一个过程，不是说我用了一次药他这个病就会好了
马上好掉。
对，需要一个过程让身体去慢慢的修复，在这个过程当中只需要进行一个合理的护理，发烧了退烧，咳嗽了拍背，适当的止咳都会有好的。
那您讲到了这个咳嗽的问题，咳嗽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在家里去判断他的这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呢？
咳嗽我在临床上碰到的家长都看到咳嗽很怕，就听到小朋友一丁点的咳嗽就要去积极的止咳。其实我个人的观点是，在感冒早期出现咳嗽症状的时候，我跟大家相反，我是鼓励咳嗽，我不是去止咳。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咳嗽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正常的反射，它是为了把我们呼吸道里面的脏东西咳出去，只是为了把那些脏的不好的分泌物排出。如果你在病程的早期去刻意的止咳，可能反而会导致那些脏东西分泌物咳不出来，这样子就会延长我们的病程。所以在早期我往往是鼓励家长去拍背。为什么要拍背？可以把分泌物拍松，这些分泌物其实就是指痰液嘛，可以把浓痰拍得松一点，这个时候你就小朋友他就会更加容易咳出来。因为很多小朋友他的呼吸机不够的发达，他其实是咳不动的，你去多拍背的话，对，你去帮他拍背，他这样子就会帮助他把这个痰液咳出来。
那这个拍背的方法是不是有一定的讲究或者要注意的？
往往就是拍两侧，脊柱的两侧，空心，掌是空心的，
不要实心的用力的拍。
用力是要用力的，但是空心的，然后两侧脊柱两侧从下往上拍。
从下往上拍。
对，从下往上。
一直从腰部往上。
不是，大概就是从胸，就是肋骨，肋骨最下缘的一根肋骨往上拍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方法还是得讲究的。有些家长可能也不明白，就是一个劲的猛拍，就是平板的这个手掌，
很容易会把小朋友拍吐的。所以我会跟家长说，小朋友吃饱了不要拍，其他时候你随便拍。
随便拍，这个频率也是有一些高。那刚刚讲到这个拍的时候会出现呕吐的症状，这个是因为只是他的呼吸道可能发育的时间还没有成熟，还是说就是比较容易引起呕吐？
这个跟解剖结构有关，因为小朋友的胃喷门，就是胃上面那个口，它的括约肌并没有完全的发育好，所以他吃进东西以后，你再给他拍背，再加上他有一个咳嗽，很容易把胃里面没有消化到的东西反流上来，就会容易咳嗽。还有一个
就咳吐了。
对，还有一个是跟小朋友的饮食有关。小年龄的小朋友会喝很多的奶。他的饮食可能比成人来说要更偏流质或者半流质一点，液体的东西也会比较容易出来，就是两个咳嗽比较容易吐的原因。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 病叫做慢性咳嗽，这个要怎么去判断？
其实刚才我也有提到的，这个慢性咳嗽呢，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个过敏性疾病。
嗯，
我们怎么去定义这样一个慢性咳嗽？超过四个星期的咳嗽，反反复复的，超过四个星期的咳嗽就是一个慢性咳嗽。
嗯，
在这几个月，差不多就是九月底十月份开始，慢性咳嗽的一个就诊率就会越来越高。
哦，
很多家长的主诉就是，周医生啊，我们小朋友咳嗽咳了很长时间了，多长时间？他就长叹一口气，哎，从九月份开始开学到现在，咳到现在。然后他在具体的问病史，你去问他说，我们小朋友很奇怪的，白天不怎么咳，晚上咳，早上醒了咳，白天你说不咳吧，动一动玩一玩
也
要
咳，
这个时候就要非常警惕他是不是一个过敏性咳嗽，甚至是一个过敏性的哮喘。
哦，
因为过敏性的咳嗽往往就是夜间晨起这两个时间，
时间点上面要注意的，
对，这两个时间发作是最多的。然后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他的运动后也会有这样一个咳嗽，因为小朋友他运动了之后，他就会用嘴巴张口呼吸。
嗯，
原来我们人体的一个鼻腔可以过滤冷空气、脏空气，可以把冷空气加热，把干的空气加湿，然后把脏的空气里面一些脏东西给过滤掉。
对，
然后你这个时候他如果张口呼吸的话，就会把这些冷的、脏的、干的空气直接进入我们的下呼吸道，
哦，
就会诱发他这样一个气道过敏。
用嘴呼吸会直接把这些脏东西呼进来。
对，所以出现这几个咳嗽的特点的话，就要考虑是不是一个过敏性的咳嗽。
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引起咳嗽的症状，其实往往会在两周之内痊愈，如果是一个急性病的话，那如果超过了这个四周以上，可能就是定义为慢性咳嗽这样一个症状。
对，
那通常也都是因为这个过敏性的问题引起的吗？
过敏性的咳嗽可以说是现在引起慢性咳嗽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了。
嗯，那对小孩子来说，他可能更多的过敏源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
嗯，我觉得对于儿童来说，最常见的一个过敏源还是吸入性的，就是空气当中的东西，尘螨占第一位，然后花粉，可能在春天到四五月份的时候，花粉过敏的小朋友要来一波咳嗽。
嗯，
在上海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叫做银杏。
不是。在上海最常见的是不是植物，在上海有黄梅天。
哦，
很多小朋友在黄梅天会发咳嗽，
这是因为湿度的问题吗？
霉菌。所以三大吸入性的过敏源：一、尘螨；二、
花粉；
三、霉菌。
啊，那对于家长来说，可能就是尤其要注意小朋友生活环境当中的一些卫生状况。
对的。
嗯，也尤其不要让孩子去过多的接触花。那其实是一个比较悖论的事情，因为可能孩子可能也需要去野外走走啊，去看看啊，去玩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防止这样的情况？
我是很提倡小朋友走出家门的。
嗯，
因为适当的一个运动其实是有利于他的呼吸道的疾病好转的。但是呢，这个时候确实就是你说的，他很矛盾。
嗯，
这时候只能让家长去试找出自己家小朋友最过敏的东西，不能碰的东西。
哦，
因为可能有的家长，有的小朋友他是对桂花过敏，之前九月份十月份桂花一飘香，我们又来了一大波病人。
哦，
有的小朋友他是桂花花粉过敏，那我们就离桂花远一点，我们可以去其他花的公园。
哦，
可以去其他的地方，可以去草坪啊，去放风筝啊，去玩啊，都是可以的。
明白，
要找出自己小朋友的特点。
嗯，那您建不建议孩子就是在比较小的年龄去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
这个东西其实现在也是有争议的。
嗯，
我不建议所有的临床上考虑他过敏的小朋友都去做这样一个检测。
嗯，
但是一旦他明确诊断了是一个哮喘，是一个鼻炎，这个时候是可以考虑做这样一个过敏源检测的。
嗯，还是相对来说有帮助的。
对。
嗯，好的，那刚刚也聊了非常多啊，我们再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继续来跟周医生聊聊儿科感冒在家里如何去防治。
时间哪儿也没去，尽在你掌握。快去农行购买时间的祝福纯银台历吧，只要298元，送亲朋好友，送给珍惜时间的您365天的祝福。
更多产品信息详询农行各网点。
诚心诚意，
记录一言；
报诚守真，
至诚高洁；
信其存疑，
不言而信；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言必信，行必果。
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上海市工商局提醒您：关注诚信，建设诚信。
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909瑞金医学小课堂。
欢迎回到新闻实验室909瑞金医学小课堂。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瑞金医院儿内科主治医师周莹医生。再次欢迎周医生。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到底怎么去判定孩子应该感冒了之后再加治还是要送医，我们请周医生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式的发言好吗？
可以啊。刚才说其实感冒它最常见的临床症状，第一发烧，发烧什么时候应该去医院呢？如果说他的精神不好，如果说小朋友的胃口不好，或者说伴有一个反复的呕吐，这时候不管他体温是38度还是37.5度，即使是一个低热情况，一旦出现我上面说的这些症状，那是应该马上要去医院的。
对，
如果是在家里觉得小朋友精神还可以，那么38.5度以上，我们可以给他吃一些口服的退热药物，这些都是在药房里面非处方药都可以买得到的，没有必要来医院凑热闹。然后如果说小朋友体温是在38.5度以下，也可以结合一些物理降温帮助小朋友退烧。然后另外说的一个咳嗽，咳嗽呢我个人是不推荐在早期刻意的止咳的。在早期可以给小朋友拍拍背，鼓励他咳嗽，帮助他把痰液咳出。如果小朋友他的咳嗽影响到了他的睡眠，影响到了他的休息，适当的给予一些止咳化痰的药物
就可以了。
对的。
好的，非常概括的一个总结。那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新闻啊，就是提醒家长要警惕类似感冒的症状，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其实感冒也有一些情况是可以在家治的，可以完全的痊愈的。但是最近啊，重庆一名3岁的儿童突发高烧，也是有感冒的症状啊，被当成感冒治疗了5天也不见好转，后来就被诊断是川崎病。那这个川崎病是什么样的一个病症呢？
川崎病呢，其实在临床上大概发病率在5%到5%左右吧，一般是见于1到3岁的小男孩。男孩的发病率要比女孩子高很多。专业的术语叫做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症，因为它是一个叫川崎的日本人发现的。所以是
以他的名字
命名为川崎病。而且这个病的话主要就是在亚洲人群当中发作。去欧美看，他们那边的医生几乎都没有见过川崎病这个毛病的。这个毛病呢比较麻烦，它不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的毛病。但是它在发病的早期，它的症状可以只表现为发烧、反复的高热，你吃的退烧药它的退热效果也不会很好。然后除了发烧以外，它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伴随症状。它会眼睛红，会发皮疹，然后会皮肤会有脱屑。然后你看他的口腔咽，就是口腔黏膜会有充血，会有杨梅舌，颈部淋巴结会肿大。其实他的一些症状是比较多的。
啊，所以说它其实除了发热这个主要表现之外，还有伴随着其他的一些伴随性的症状。
对，
这些症状其实是大家可以去引起警惕，或者说医生也是通过这些症状可以初步的判断他的病症到底是不是川崎病。
对，因为这个疾病呢，你说它严重吧，它可以在后期引起一个心脏的动脉瘤。
哦，
这是一个
非常严重，
对，非常严重的一个后遗症，因为会影响小朋友长大以后都会影响的。
嗯，
在早期，在没有出现动脉瘤的时候，从目前的检查检验方法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很直观的检查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川崎病。
嗯，
所以在早期其实就是靠一个临床的症状和体征来鉴别的。
嗯，那我们说完了这么多的关于感冒的一些病例啊、病症啊等等，那如果说孩子在家里面去做护理，爸爸妈妈们应该最好是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药物呢？
我刚才也提到了退烧药。
嗯，
最经典的两个退烧药，像药房里面可以买到美林和泰诺林，这两个药应该是家长在家里面常备的。而且我是提醒各位家长要备两瓶没有开封过的全新的退烧药。
哦，为什么呢？
开封了以后它其实是有时效的。
嗯，
就
大概时长是多
少？说明书上面写着是3年，但是那是指没有开封的。开封以后，一般我是建议6个月以内没有用掉就可以处理掉了。
啊，就可以扔掉了。
对的。
嗯，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吗？
抗过敏的药物。
嗯，
因为小朋友的过敏是很常见的，有的小朋友可能他吃个芒果就变成香肠醇了，就开始发荨麻疹了。
哦，
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过敏的话，可以给他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因为抗过敏的药物基本上都是很安全的。
嗯，如果说吃了这些食物之后，然后自己服药了之后，就不用去医院就诊吗？
如果他好转了，就可以不需要去医院了。
啊，就是判断正确了，家长。
嗯，
那最后我们来说说这个预防啊，在感冒高发的冬季，怎么来预防孩子经常感冒呢？
首先就是避免出入一个人口密集的场所。
嗯，
我刚才提到的商场啊、大卖场啊这些地方都是要少去的。
嗯，
另外就是一个个人的手卫生。如果小朋友已经进入幼儿园了，这个时候你去教他要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然后我刚才也说到了一个咳嗽礼仪，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可以避免一些疾病在幼儿园里面形成一个交叉感染。
就得教孩子咳嗽的时候可能要捂口鼻。
哦，
而且尤其比如说打喷嚏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
对，
嗯，
因为很多小朋友他可能注意到了，家长教过了。
嗯，
我感冒的时候拿个手遮住了鼻子，打喷嚏的时候会把一些唾液啊沾在手上。
嗯，
然后这个时候结束之后，家长还有一步忘了教了。
哦，
马上洗手。
对，
如果说他没有马上洗手的话，幼儿园里面经常会有小朋友手拉手啊、做游戏啊什么的，
还是会有交叉感染的
情况。对，他会把这个唾液沾到其他小朋友的手上，小朋友又喜欢摸摸脸啊、摸摸鼻子啊、揉揉眼睛啊，其实还是一个传播道的
传播的途径。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教孩子如果教了这样子的一个预防的措施的话，其实还是要教全套的。
对。
嗯，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问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误区吧，也请周医生给大家来解答一下。首先是孩子发烧的时候如何去帮助孩子退烧，家长的方式可以是各种各样，比如说捂汗退烧，还有说冰袋、酒精擦拭，然后还有温水浴等等，这些方法靠谱吗？
首先物理降温我是推荐的。
嗯，
因为在小朋友体温没有高到要吃退烧药的时候，物理降温是一个很好的退烧的一个方法。
嗯，
我们要记住一个核心的地方，物理降温最核心的地方是散热。
嗯，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热散出去。如果我们去捂一身汗的话，这就不是散热了，这是捂热。
哦，
这个对儿童来说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反而会更高烧。
对，他原来可能只是一个38度的低热。
嗯，
你去给他捂一身汗，你再过一个小时给他测一下体温，很有可能就39度以上了。
哦，
所以一定不要去捂汗。
嗯，
小朋友发烧了之后要把他比较厚重的衣服，冬天穿的比较多嘛，
嗯，
要把厚重的衣服脱掉，然后温水擦浴可以。然后呢，这个温水擦浴一般擦大动脉的地方，像脖子啊、腹股沟啊、手心啊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的。
嗯，
另外温水浴也是可以的，但是温水浴的水温要注意，一般是比体温低1到2度就行了。
嗯，
水温不能太烫，太烫的话也会越洗越高。
哦，就像捂热一样。
对，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说酒精擦浴，这个我是不推荐的。
嗯，
大部分的家长都会用药房里面买到的酒精， 那个浓度太高了，70%以上的酒精。
对，
小朋友的皮肤黏膜比较脆，如果说你那个时候给他用浓度那么高的一个酒精来擦浴的话，反而会导致酒精被吸收，可能会导致酒精中毒，所以酒精擦浴我是不推荐的
啊。好的，那时间关系，今天也再次感谢瑞金医院儿内科主治医师周英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带给我们关于儿科感冒的这个防治的问题科普和介绍，谢谢您。